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7月17日，公元2001年9月4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首届由民众直接投票选举出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将于明天正式宣誓就职。台湾陆珠会医疗服务队为上千名流亡印度藏人进行免费医疗。西藏巴塘地区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两人死亡。西藏寺院附近开始兴建中共公安基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首届由民众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将于明天正式宣誓就职，成为西藏历史上第一位由民众选举出的西藏流亡政府总理。下面请听达尊的详细报道。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噶夏办公室发表的声明中透露，遵照西藏流亡政府宪法草案第21项第一号决定，由流亡西藏人民投票直接选举出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桑多洛桑丹增将于明天早上10点正式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前举行宣誓就职。首席甘伦在未宣誓前将朝拜乃琼斯、嘎洞斯和大成经院。明天早上11点宣誓就职结束后，在噶夏大厅为新任首席甘伦举行官方性庆祝设宴。根据本台了解，明天下午3点，新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甘伦将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会议厅召开记者会。新选举出的首席甘伦为宣誓就职前与上周召开的新闻记者会上曾经透露，他就职后将克服一切流亡社会中不稳定因素及腐败现象存在的困难，遇到任何打击决定由自己来承担，促进流亡政府符合标准完善的民主制度，调节与改善内部的各种矛盾，挑选出一批符合标准忠诚的优秀助理甘伦。
中央社消息，台湾陆珠会医疗服务团结束2周的印度义诊，一共在印北地区打击岭、卡林蓬、西京等各西藏难民营聚落服务3000多位藏人与印度病患。西藏流亡政府与藏人对来自台湾的医疗团相当感谢，更希望医疗资源相当频繁的藏人地区可以获得外界更多的医疗、科技、职业训练的支援。自从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至印度之后，藏人在印度境内落地生根已经将近半个世纪。有鉴于此，原本积极援助流亡藏人的国际人道组织和关怀团体逐渐撤退，认为流亡藏人应该开始自食其力。不过，在先天条件不良下，当地的医疗资源相当缺乏。陆珠会去年3月首度前往印度达伦萨拉义诊，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就极表欢迎，定下为期3年的牙科义诊计划。因此，这次陆珠会今年重回印度，以打击岭的西藏人民自助中心为义诊首站，这里的人民以制毛毯、手工业为生。在2个星期的义诊服务期间，印北山区崎岖颠簸、险象横生的交通令所有的医疗团成员印象极深。在西京的一处义诊地点村郭，是位于海拔4000公尺的高山，是此行最高的义诊医疗站。不过比起藏人流亡过程，这样的交通状况算是好太多了。陆珠会此行第二个服务的地点是印度北部一个叫做卡林蓬的地方，这些喜马拉雅山下的西藏难民收容中心居住着流亡难民， 背后的喜马拉雅山曾是许多出走藏人的伤心地，有人在翻山流亡的路途中痛失亲友，更多的人在白雪覆盖的山头饱受冻伤之苦。印度各藏人定居点90%以上孩子都有机会上学，是西藏流亡政府引以为傲的教育成就。牙科医师黄成峰表示，大清早走在蜿蜒的山路时，见到中小学生服装整齐，精神抖擞，一起排队上学，显得朝气蓬勃，充满着希望。黄春峰在西京省省府肯塔克的一处学校帮学童检查口腔时，更发现学生们都非常的活泼、独立和自主，而且都能很主动地提出健康的问题。原来这里有很多学童都没有父母在身旁，他们大多为被父母从西藏送到这里来投靠流亡政府，为了安全理由，甚至父母子女无法再见面，也因此养成了学童们独立自主、奋发向上的个性。这次义诊，陆竹会一共看了3000多位病患，北医钟文正教授解决了不少寄生虫的病患，其他胃病、高血压、皮肤病的病患也排队着看病。因为有过多次海外义诊的经验，此行采取定额看诊，依旧无法消化人潮，除了藏人，一些印度人也来求诊。同时也是外交部非政府组织推动委员会委员的刘启群表示，此行实地了解流亡政府和西藏难民学童的一切需要，也了解到藏人呼吁台湾提供科技职业人才培训的渴望，这样的义诊经验也将作为发挥柔性外交、展现爱心和人道关怀的参考依据。西藏巴塘地区发生山体滑坡，造成2人死亡。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根据新华网发出的消息，四川雅江县在214、223两次地震后余震不断，加之连续的阴雨天气，8月26号晚因山体滑坡，造成川藏公路318线交通中断，上千辆车被堵塞，南路各线通讯中断，路经此路段的2辆包车和油罐车被滚石淹没，导致2人死亡、2人重伤。8月29号至30号，四川巴塘县在半个多月的阴雨天气后，突然遭到暴雨，导致山洪爆发，川藏路国道318线海竹段泥石流塌方，山体滑坡不断，多处断道。318线和3261公里坡嘎西段山体整体滑坡，断裂成高约300米、厚约20米，目前各有关部门正在进行抢修。
请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近来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拉荣五明佛学院进行打压活动，大批驱逐僧尼事件已轰动全球，引起了西方媒体的普遍关注。中国政府为了把僧尼人数从目前的6至7千人减少到1400人，在过去几个月里向五明佛学院派遣了工作组，并下令拆毁了尼姑的住房。据悉，有1000多个房屋被拆毁，从驱逐的人数中最多的是尼姑，至今已有3000多名尼姑遭到驱逐。该佛学院创始人现年68岁的体弱多病的堪布景密拼作因拒绝驱逐僧尼，从今年6月开始被当局软禁起来，目前下落不明。该佛学院惨遭打压事件引起境内外藏人的不满，同时声援西藏问题各组织及西方媒体大力谴责中共的这一违背现代文明社会的行为。 但是中共方面反而变本加厉，继续将打压活动蔓延到西藏东部康定地区附近的支乌察国寺。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生发来消息，中国政府针对寺庙整顿政策，在西藏各大小寺庙里派遣工作组进行爱国爱教运动，特别是在西藏东部康定地区的察国寺附近新建立了一所公安部门，其目的是对该寺庙进行严厉的监管措施。据一位该寺僧人阿旺吉勒近期流亡到尼泊尔透露，从今年四月份，中共当局开始筑起公安部门的新房，他们专门在寺庙旁设立公安部门，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企图镇压所有寺庙从事的宗教活动。为了防止僧侣出现政治问题，他们将会日夜查守寺庙，从而众僧将会失去出入自由。他还表示，中方一再宣称在寺庙旁建立公安部门完全是为了寺庙的安全而采取的一项保护措施，但察国寺所有僧侣都因为将会失去自由而整日处在担忧之中。据另一位该寺僧人表示，中共当局在寺庙附近已施工的建房计划完成后，决定将安置50名公安人员作为该部门的长期职工，并已宣布将会对察国寺大力展开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消息透露人还表示，由于中共严加看管和干涉寺庙的各项宗教活动，从而失去增进学习的机会，为此我们察国寺共7名僧人一同选择了流亡之路。新闻就播送到这里，下面请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向你们播送的西藏的药材。
麝香除了药用外，还是高级香料，在古代它曾经被视为神品，人们用它去恶压邪，它同金银珠宝、人参、鹿耳一起来往与帝王宫廷之间，供达官贵人享用。麝香作为香料，不仅香味浓郁，而且幽香持久。古人在上等末料中加以麝香制成的末称为麝末，用这种末作画写字，芬香清幽，防腐不足。西藏所产的麝香名誉世界，西藏的香藏多属于马麝，是一种极其善良而又性情孤独的动物，不喜欢群居，总是踽踽独行，它以青草、苔藓、野草为食，喜欢栖息在森林边缘和杜鹃、金腊梅、高山鸟的灌丛中。雄麝发情期，香囊开情，发出幽香，以引嗅异性。雄麝野外猎取后，连服皮革下香囊，阴干或供干即成。麝香以冬春捕猎最好。麝香分整麝香和香仁，整个麝香是球形、椭圆或扁形，直径3至7厘米，重约10至30克不等，最大的近1两，开口面密生白色或者灰棕色短毛，呈漩涡状排列，中间有一小孔，质柔软有特殊的香味。香仁刚割取下来时呈稠黑褐色软膏状，干时为棕色或者紫红色、黑紫色粉末，并有细毛，其中成块状颗粒者为门当子。门当子为不规则的圆形或偏平状，紫黑色，微有麻纹，油润发亮，质柔，手捻成团而沾手，不结块，手放立即松散弹起，有强烈特异香味。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的药材，请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 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李静美导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嘞。